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撒迦利亚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撒迦利亚书》。撒迦利亚书是在哈该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上次节目我讲到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八节，从第一章的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十五节，撒迦利亚记录了他在一夜之间所看见的十个异象。第一个异象是关于骑马者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八节说，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上次我曾经讲过，那位骑红马的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，这些颜色各有它的含义。骑着红马的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以色列地长着许多的番石榴树，这种树被认为是以色列的标记。我们知道有某些树或植物代表以色列国，例如橄榄树、无花果树、番石榴树和葡萄园，它们都各有含义。以赛亚书第41章19节，神说，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皂荚树、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，我在沙漠要把松树、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。在以赛亚书第55章13节，神又说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今天的以色列大量栽种树木，大部分栽种的是番石榴树，相信这有它真正的重要性。在庆祝会幕节气的时候，以色列民用番石榴树的树枝和棕树枝来搭盖帐篷，这是很有趣的事。这节经文说，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洼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谷底的意思。番石榴树长在山谷，因为那里有充足的水源。在洼地的番石榴树可能代表以色列，因为它那个时候正是处在低潮。现在我们接着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， 请你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九节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。撒加利亚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正是我们要问的问题。让我们留心听。神说，他要指示我们这些事的意思。接下去，让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，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全地都安息平静，意思是说，这时候地上有太平，这的确是好事。因为从所记录的5000年历史所见，其中仅仅只有200年的太平日子。人类是凶残好战的动物，有一段的太平日子的确是不错了。但那是怎样的太平呢？那种的太平并不持久。接下去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的经文。请你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十二节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这里说，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，也就是说，耶路撒冷一直是一堆废墟，已经有70年之久了。但是现在以色列的渔民回来了，并且开始重建的工作。他们的呼求就是，神要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赐福给我们呢？神要清楚地指出，其他国家享受着太平，他们忽视了耶路撒冷的境况，神为此感到不欢喜。世上的列国对耶路撒冷漠不关心，然而神怜悯耶路撒冷，尽管其他的列国正享太平，但他们的太平日子不会长久。弟兄姐妹，这也说明今日世界的状况也会如此。主耶稣一天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掌权，世界就不会有长久的太平，因为主耶稣是和平之君，他所赐的是与神和好的平安，因为我们的罪得了赦免。如果我们与神和好了，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邻居和睦共处，列国之间也才有和平。可是那所谓的文明国家却发动了2次的世界大战。很有趣的，在2次大战的时候，南太平洋的美军在一些小岛上登陆，他们以为会遇到杀人的土著和吃人的族类，没想到他们在岛上发现了基督的教会和基督徒，并且受到欢迎和接待。那所谓的异教世界享受太平，所谓的基督徒却在征战。如果没有基督，这世界就不会有太平。耶路撒冷是开启世界太平日子的钥匙。在撒加利亚的时代，世界设法寻求和平，但是却忽略了耶路撒冷。 巴比伦攻取了埃及和亚述，然后马代波斯灭了巴比伦帝国，统治了从印度河一直到地中海，以及从黑海山区和里海一带，一直到南边的撒哈拉沙漠的广阔土地。他们的统治权只给世界带来短时间的和平，后来就败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。耶路撒冷若是没有平安，世界就不会有长久的太平。接下去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请留意，是美善的安慰话，这些话对那些渔民很有帮助。正在这时候，哈该宣告审判，而撒迦利亚这是宣告神安慰的信息。接下去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的经文，请你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十四节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极其火热。神说，我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。神的火热跟人的火热不同，人的火热可能是一时的冲动。耶路撒冷是神的城，以色列民是他的选民，神完全晓得以色列民在世界各地所遭遇的痛苦。接下去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神说，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这就是说神的管教只持续一段短时期，但世界的列国却要被消灭。接着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是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然是怜悯。神要以怜悯来对待他的子民。圣经说，他有丰盛的怜悯。又说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有些人认为，准绳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的意思，就是在耶路撒冷要大兴土木，要发展成为大城。我想那也许是真的，但是在圣经里，凡是看到有人拿量的杖或者是准绳来量的时候，就表示神准备直接的介入那一件事情里面。在这里，以色列民从70年被掳的生活出来，回到耶路撒冷，神就再一次的转向他的子民。凡归向神的，神都接纳他们。世上的列国必须知道，耶路撒冷若是没有平安，世上就不会有太平。今天的以色列还没有归向神，仍然有许多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，活在不信的光景之中，他们仍然受到逼迫。我们查考一下历史，就晓得耶路撒冷是关键的所在。 对那未来的预言，耶路撒冷有决定性的地位。诗篇第132篇13节14节说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诗篇第78篇67节68节又说，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，不拣选以法莲支派，却拣选犹大支派，他所喜爱的锡安山。神说，耶路撒冷是他所喜爱的，虽然今天神的审判仍然临到耶路撒冷，但他仍然是爱他。接下去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17节的经文，你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，万军之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这是往将来展望，使到这些百姓知道他们有分于神的计划，而那个计划是一直延伸到未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是否为永恒的价值努力呢？你今天在做什么呢？你所做的在十年之后有什么样的价值呢？在100年之后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？要记得，你的工作必须有永恒的价值。接着我们来谈撒加利亚看见的第二个意象，那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一章18节跟19节所记载的。让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18、19两节的经文。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角，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回答说，这是打散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。我认为这四个角是一个意象，下面的20节的四个匠人是另一个意象，大多数的解经家把它们合起来看为一个意象，但我的解释跟他们的不同。撒加利亚看见四个角，这四角是打散耶路撒冷、犹大和以色列的，他们打散了南国和北国。一个角就代表一个外邦统治者。但以理书第七章24节说，至于那十角，就是从这国必兴起的十王。在启示录第17章12节又说，你们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跟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从这两处的经文就知道，角是代表外邦的权柄，所以这四个角代表四个外邦国家，四个统治者。然而他们是谁呢？打散以色列的就是巴比伦、马代、波斯、希拉跟罗马。在下一个意象中，神指出他要对付这四角。现在我们来看四个匠人的意象，我们要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20节跟21节的经文。请你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20节跟21节。 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，我说，他们来做什么呢？他说，这是打散犹大的脚，使人不敢抬头。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，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。这四个匠人来做什么呢？神说，这是打散犹大的脚，使人不敢抬头。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，就是举起打散犹大的脚。这是圣经中最突出的预言之一。这四个匠人是谁呢？有解经家认为，他们象征神所使用的超自然的方法。我不同意这个解释。匠人是建造的人，我认为安格尔博士的解释是正确的。他所写的有关撒加利亚书的注释，我认为是最好的。既然四角代表外邦人日子中的四个帝国，那么四个匠人也必定是代表神用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以色列仇敌的四个政权。下面我要引用安格尔博士的解释，他这样说的，他说，这四角的预言跟但以理所说的关于外邦人的日子的预言是一样的。四角中的三角被神惩罚，成为匠人。至于第四角，这被基督再来所建立的国度打掉，把这一位仇敌，同时也是他百姓的仇敌，打得粉碎。因此，第一角就是巴比伦，被第二角所代表的马代波斯打掉。第二个角就是马代波斯，就成为第一个匠人。然后这第二角被第三角打掉，第三角代表希腊，他成为第二个匠人。然后第三角就被第四个角，那就是罗马，被他所打掉。第四角就成为第三个匠人。第四角就是罗马，他是最可怕的，他并没有成为匠人，而是以恢复的十国联盟在幕后出现，反被第四个匠人，也就是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建立的千禧年国所灭。如果你研究一下罗马的历史，你就会发现罗马不是被外来的势力所消灭。根据预言所说的，罗马帝国将来要再出现，它从没有灭亡，只是因为帝国内部腐败而分裂。当敌基督出来的时候，他要复兴罗马帝国。虽然他是大独裁者，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要把他消灭掉。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拿撒勒的木匠，等到将来他又要以匠人的身份来摧毁这一位独裁者，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度。那第四个匠人就是代表基督，他要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来除灭罗马帝国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，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节目我还要继续讲解下去。谢谢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一个节目。 盼望你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仍然按时收听。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借着你自己圣灵的教导，让我们了解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记载的意象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您是掌权的主，无论在以色列百姓或者是世界列国，您都在掌权。你也告诉我们，世界和其上所有一切的国家都要过去，您自己要亲自在这地上设立千禧年的国度，你要带来世界的和平，你自己要掌权作王，因为您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